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孩子，感谢你不但赐给我有得救的救恩，也让孩子被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们所环绕，我们经常在一起彼此勉励，彼此教导。今天孩子在你面前求你的怜悯，求你自己亲自使用，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在你面前让主你自己得到荣耀。这样子祈求乃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中国有一句俗语，蜀中无大将，小卒做先锋。那么今天我就在这里做这个小卒，做个先锋。牧师跟师母都不在，在 Texas， 我们特别感激 Joanna， 特别赶来跟我们一起，不但崇拜，也带领我们在唱诗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今天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是约翰三书。不久以前有一天牧师跟我讲，他说你看一看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看看有什么感想。所以我上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是想讲到约翰二书，那么今天跟大家思想约翰三书。我给约翰三书起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的中文的翻译就是说，一个教会里的三位会员。那么这里有约翰，我们刚刚念过约翰三书，一共只有17节，经节很短，15节经节，我多念了2节。那么应该戴眼镜看清楚，有三个名字，一个是该犹，那么一个呢叫做丢特菲，那么第三个人呢叫做迪米丢。这里面我看完以后，我思想过以后，我觉得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值得对我们有勉励。我相信我们看完以后，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没有这三位弟兄。约翰三书这一本书信跟其他很多保罗的书信也好，彼得的书信也好，甚至于约翰一书不大一样。那么约翰三书不像其他的书信那么有严谨的传道性的信息，这一本书信你念的时候虽然很短，你会感受到使徒约翰的对他弟兄的爱心，感觉到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一封书信。也就是在所谓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彼此互相写信的那种情况，是他们那种写信的方式，那么写信彼此之间的问候。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更可以看到使徒约翰对他的一位教导过的弟兄该犹，像一个长者对他的学生的那一种关怀跟真真挚挚的一种熏陶的勉励。我们看第一节，他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这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一句话讲了2次爱。然后他继续为该犹祷告，在2节他说亲爱的兄弟呀，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他为该犹身体和属灵 来祷告。你可以看到一位属灵的长者对一位爱主的弟兄的关怀跟他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该犹的爱。那么该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有很多受到人家的敬爱，替他做好的见证啊。那么该犹这个名字呢，在第一世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就记载过有三个该犹。第一个该犹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9章29节，那假如我们翻到使徒行传19章29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该犹是一个马其顿人啊。那么我来念一下，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还有其他的人。这是记载在以弗所的教会，在以弗所这个城里面，他们起了轰动，要把保罗赶出去。那么跟保罗一起同工的这个一个人的名字是马其顿人，他的名字叫做该犹。另外在使徒行传20章第4节记载一个在特批的一个该犹。那么这个该犹呢，是跟一些人做代表，带了钱到了耶路撒冷去，他们收集的钱是帮助耶路撒冷地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地方人很穷。那么这些在外国的，在希腊一带，在亚细亚一带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生活比较舒适，就好像有中国很多海外华侨有的时候要捐钱带回国内帮助，现在国内不需要了，以前需要，所以是这种情形。这是另外一个该犹。那么第三个该犹是记载在罗马书16章，这一个是哥林多教会里的一个弟兄，这个人也名字叫该犹。这个该犹特别的好客，他不但接待主人的为神工作的仆人，他也接待所有全地教会的弟兄。所以这个该犹据说是保罗自己亲自给他施洗的一个弟兄。所以有人说，是不是现在这个该犹就是那一个该犹呢？那么这个些该犹很好客，那该犹也很好客，可是不同。为什么？那一个哥林多教会的该犹，后来保罗把他当作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监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该犹，后来使徒约翰把他派在一个叫做别加摩这个教会做监督。这个别加摩这个教会，也就是启示录的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的一个教会 Pergamum， 就是别加摩这个教会。所以这一个该犹跟其他圣经上记载的该犹不同，可见至少新约里面记载了四个该犹。这一个该犹是什么样的人啊？他有什么特别让保罗让将约翰特别感到喜乐？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三节，就很简单的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喜乐。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该犹是按照真理行事，而且心里面存的有真理。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有真理，按真理行事？那么这里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继续看。 你看第五节，他说亲爱的兄弟呀，说是该由，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我们可以等一下仔细的解释这个做客旅之弟兄是什么意思。那么他是对这些人所行的，是他接待这些人，都是忠心的，换句话说是按照一个基督徒所应尽的本分，按照神的教导来接待这一位弟兄，这样子做。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弟兄也就是该由，他对人有爱心，那么他是很诚恳很真诚，他自己把他自己献身给神，对有需要的人特别有关心。我们现在来看，说他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什么是做客旅的客旅的弟兄？在这个第一世纪的这个时候，教会里面，在教会当中，常常有一些人到处旅行布道，我们说他们是巡回教师，他们到一个地方讲道，讲完道以后就走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所以这一些人是到处巡回讲道爱主的弟兄。那么这里就是所谓的做客旅的弟兄，他们到一个教会，可见有这一些人到了该由的教会，那么该由的教会是使徒约翰所设立的一个教会，他在那里带领过，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他写信给该由说，你在你们教会里面招待了那些来你们这里讲道的这个主内的弟兄，你的招待很诚恳，所以这是一个做客旅的弟兄的一个意思。我们也知道他为什么需要招待，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做牧师的也好，做传道人的也好，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接受固定的薪俸，所以保罗说，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看到他的需要供给他，这是应当的。我们知道保罗是做什么的，他本身的职业是什么，他是做支帐篷的，所以叫做 tent maker。 一直到最近，一直有很多到外国去做宣教士的，他们有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叫做支帐篷的 tent maker。 以前台湾很多有 tent maker 在那边，他们就是等于说是自己工作，自己赚了钱，然后再出去传福音，到了一个地方也接受地方教会的帮助，可是他们没有好像说期待人家一定要帮助他。那么他们通常是怎么样到一个地方呢？住在弟兄姐妹们的家里。那么现在你说为什么不住旅馆？为什么不住客店？这是有个历史的背景。在这个早期希腊这些风俗习惯，他们认为你假如招待一个人而要跟他收钱收取报酬的话，不是一个很好的行为。而且在那个时候，在希腊的一带，很多人都看不起店主旅馆的老板，因为那些旅馆的老板非常的贪婪，所以呢他们有很坏的名声。那个柏拉图曾经把他们比作什么，说是海盗。你看中国的武侠小说也做个黑店，是不是？ 就住黑店会被人家害，人家害你干什么？就谋取你的财物，是不是？所以店小二好像也有一个不太好的名声，所以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所以他们当到一个地方，不住任何的旅馆，住在弟兄姐妹们的家里。而且那个时候据说在希腊他们有一个 system， 有一个制度哈。这个制度是什么制度呢？是家庭旅行的制度。说有很多家庭都参加这个团体，然后你从这里家到另外一个地方的那一家去的时候，你到那个地方去，你可以住在那边的人的家里。就像现在的怎么，我们现在不是有这种好像有像 time sharing 的这种 arrangement 哈。那么你去的时候，你家里的人到那要到这个地方，就找那个地方在这个制度里面的家，到另外一个城就找那个城里面参加了这个制度的。每一个家都有一个 token， 有一个记号，你去了带这个就可以，而且一下可以传两三代。所以不管是基督徒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旅行都尽可能不住旅馆，自己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一般人的家里面据说都有足够的房间可以招待客人。那么我们看一下使徒约翰对这些人的形容，这些做客旅的弟兄的形容，他说什么？在第六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为什么？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这些人也可以说可能是代职的 tent maker 之类的，也可能就自己就把自己的工作，不管是做商人也好，做农夫也好，就放弃了，出去为主的名工作，对外邦人一无所取。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怎么教导？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记载在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里我来念一下。你假如有中文的圣经，它那个小题目说差遣十二使徒啊。那么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记载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希望大家现在都已经都会背了这十二个人的名字。那么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第九节，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第十节，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就是说假如他们出去传道，受到在当他们传道的对象的接受接待供给是应该的。 所以做弟兄姐妹们招待神的仆人是应该的，这是主耶稣的教导。那么我们就不必再念其他的经节的马太福音，所以主耶稣教导十二个使徒也是这样。那么当初第一世纪的教会出来传道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说，做弟兄们，做客旅的弟兄们也是如此，他们对外邦人一无所取，他们到那个地方就靠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招待。我们看那个保罗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到一个地方他也是经常有人接待他住在自己的家里，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一个功课，做基督徒的对神的仆人怎么样的接待。所以这里呢是该由这样子做。那么我们认为他这样做是应该的，那么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可是他做的有爱心，他人很多人都为他做好的见证，让他的老师也就是使徒约翰心里面有喜乐。所以可以你看到一个传道人，一个教导带领人归主，他的喜乐是看到自己所传的所教的成长，在主的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有成长。那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些有关保罗跟彼得在这方面的教导哈。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要继续不断的款待。圣徒出来神的仆人有需要，或者甚至弟兄姐妹之间有需要，需要帮补是应该的，所以我们要一味的款待。这个是记载在罗马书哈。那么我们假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那么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第二节，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有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么同样的，彼得在彼得书信里面的第前书第四章也这样讲，他的第四章的第九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所以约翰使徒约翰奖励该由，说他招待做客旅的弟兄是忠心的，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神的教导这样子做。我们看到很多的书信谈到我们这样子做是应该的。那么这里呢也有一个属灵方面的一个教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什么样的思想呢？有人有神的呼召，有神的恩赐，他可以放下自己的工作，放下自己的家庭，为主到处奔跑，到中国，到新疆，到回教的国家，到危险的地方，有人可以这样做。有的人呢按照自己的环境只能在某一个地方规规矩矩的每一天做他属事的工作，可是呢他也可以虽然在前面传在外面传道他不能做，可是他对那一些传道人的帮助 对那些传道人的关怀，传道人到哪里，他的关怀也到哪里，传道人到哪里，他的帮助也到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有一个决定，就是我们每一年的收入的10%要放在宣传帮助传道工作的人的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参与，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前线去打仗，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传道工作的伙伴。这是也是使徒约翰讲的，我们看使徒约翰他对这一个是怎么讲法的。他说第六节，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然后他在第八节，所以我们应该按照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工作。所以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工作。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该由是这样子的，在那个教会里面这样子的一位弟兄，今天没有翻译应该快一点结束，怎么还第二个人丢特飞。丢特飞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不是一个好人。那为什么要把他讲在这里？我们来看哈，第九节他说，我曾，这是约翰讲的，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据说他可能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教会，专门讲丢特飞，可是这封信大概被丢特飞截下来，就没有宣布给教会里的人看，所以他有这样子，他谈到这里。那么我们知道，要了解丢特飞这个人，我们要对当时教会的制度有一个认识。初期的教会里面有三种人在那边从事工作，那么第一种人就是使徒保罗、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们到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在那里住一年，住几个月，甚至住两年，然后就离开。那么第二种人呢，就是做客里传道的弟兄，他们到每一个地方，这些人是有恩赐，特别能够把神的道讲得清楚，帮助教会。这些人也不固定留在哪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说他是循环的。第三种人是什么人呢？第三种人就是在这个地方教会里面侍奉，有的人称他们为长老，那么有人称他们为监督。我们知道，我们牧师讲了好几次都谈到，监督、长老跟牧师都是一个人。那么他们在这个地方教会里面，在这里管理，来从事神的工作。这个丢特飞可能就是这种人之中的一个。他有什么缺点呢？这里形容他第一点，说他是什么？好，在教会中好为首。 什么叫好为首？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说的不好听，他是自私自利、利己主义者。他可能要每一个人都要听他的话，他可能要在那边要统治、控制每一个人。那么这个冲突在哪里呢？这个冲突在他拒绝了使徒约翰的使徒的权柄，他不接待那些做客旅的弟兄到他这里来，凡是要接待的他还要把他们从教会里面赶出去。所以你可以想象中，这一个人他也许不是一个长老，可能至少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有一种领导的地位，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影响。曾经有人形容说他是一个意志坚强、咄咄逼人的一位弟兄，大家对他都害怕，敢怒而不敢言。他只注重他自己，他不接待任何的人。所以冲突在哪里？假如一个地方教会还很软弱，没有怎么样的成长，他们当然随时随地要接受属灵的长者的帮助，要接受使徒的帮助，要接受教师们的帮助。可是很自然的，在一个地方教会慢慢慢慢成长，他就会想要怎么样？要自己做主。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完全独立？我们什么时候不再受这些使徒们的控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他一天比一天在成长。他们不自己认为不再需要使徒的滋润、教导、熏陶、喂养等等。那么我们来思想一下，一个教会这样子的想法对不对？是不可避免，在我看来呢，也无可厚非。问题在哪里？问题不是在他们能不能够成长，能不能够独立。当然一个建立教会的使徒希望教会可以自管自治，在主里面成熟，对不对？问题我想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来讲，我觉得有一句话很重要在这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饮水怎么样？思源。饮水思源，这个源头从哪里来？我们对一个，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启蒙的老师，大家记不记得？你们年轻人有没有听到过这个字启蒙啊？我点头的人都是听过，没有点头的大概还年纪不太大。启蒙的老师，我们特别对他有一个感受。我记得我们小学毕业以后，我们一群人每一年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到我们小学级任老师家里面去拜年，从来没有间断，一直到大学毕业没有间断过。这是饮水思源，我们所受到的教导。那么这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是丢特飞这个人所没有做到的。其实呢，使徒约翰也这样子想法，所以使徒约翰认为丢特飞这个人不是，可能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认为他没有爱， 为什么说他没有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都会背啊，给爱所下的定义，不会背，至少会唱给爱所下定义的这一首诗歌。里面给爱有一个定义很重要，我们常常忽略掉，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他人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丢特非是只求自己的益处，偏偏计算他人的恶。所以使徒约翰说他可能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没有爱。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这个身上学到个功课。这也是为什么约翰特地在这封书信里面提到丢特非这个人。他怎么说呢？他是说这一个人是该有所不应该学习的。因为他在这经节里面提到两个人，一个是该由不该学习的，一个是该由应该学习的，应该模仿的。那么等一下我们可以看，那个就是迪米丢。所以他特地把丢特非这个人提出来，第一，让他们教会里面知道这个人，把他暴露出来；第二，说这个人是你们不应该学习的，可能甚至应该把他从你们教会中除去，或者是帮助他。所以这就是第二个人。那我们看看第三个人呢，这个第三个人是他们可以学习的，叫做迪米丢。迪米丢是什么人？那么迪米丢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人，我们知道他可能是这些到处巡回讲道的人的一个领导，一个头子。那么圣经上有记载过一个名字叫做迪马，据说这个迪马就是迪米丢的名字的简写。所以有人说这个迪马可能，这个迪米丢可能就是那迪马。那么迪马圣经上记载的是有几个人呢？一个是记载在哥罗西书，我们看一下哥罗西，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这里记了一个迪马。这个迪马是什么人？说就只提到说一个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的安。那么这是可见这个迪马是一个保罗的一个同工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腓利门，就是腓利门这本很短的这个书信里面哈，也记载了一个迪马，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是在腓利门的二十四节，腓利门二十四节说的这个人，他说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都问你们安。可见哥罗西那边记载迪马跟这个腓利门这个迪马是一个人，是保罗的同工。后来这个迪马怎么样呢？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这个迪马后来为了热爱世界而离开了保罗。所以可能这个人后来又悔改，再回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人是这样子的讲。那么这是这一个可能是这个迪米丢，就是这个迪马，他当初是保罗的同工。那么我们知道他有什么好处？那么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因为约翰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约翰说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我们看第十二节，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第十一节，亲爱的兄弟啊，这是讲该由，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行善，行善的属乎神。他叫他效法迪米丢，因为迪米丢是属乎神。迪米丢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说他有众人给他做见证。众人给一个人做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讨好一个人，那一个人给你做一个好的见证，讨好两个人，所谓的怎么样的讨好，就好像做一些表面上的工作。你看那些啊，所谓的政客竞选的时候，到哪里是怎么样特别讨好人，看那个小孩子脏脏的流着鼻涕，先拿起来亲一亲，为了什么？为了拉那一票，要人给他做个好的见证，对不对？你表面上对一个人好，某一个时刻对一个人好很容易，可是你一两个人说你好不难，要众人都能够说你好不容易。为什么？你不是说过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啊？逃不过，看得清楚。所以他有那么多人给他做见证，而且他是什么？神也为他做见证，真理为他做见证。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说真理为他做见证？那么换句话说，使徒约翰认为这个迪米丢这个人的人格，他的个性，他的行为会在主面前得到嘉奖，那就表示他人的人格的完整，属灵的成熟，是值得学习的。所以他是值得该由学习。当然我们今天看了这三个人，我们也知道谁是我们值得学习的。那么我们叫今天其实我们讲的有四个人，对不对？哪四个人？一个是使徒约翰，一个是该由，一个是迪特菲，一个是迪米丢。我们教会有没有这四种人在我们教会上有过影响？我们教会成立建的是第十一年，你们有没有想到在我们教会中，我们有没有一个启蒙的老师？我们有没有受到哪一位属灵的长者，等于是使徒一样，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关怀？在我们教会十一年中的历史上，你们想象都不到有这样的一位。我知道有，我感受过。那么我们对这一位属灵的长者的态度是如何？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像该由的这样子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能够招待人，对人有说造就的话，关怀人？我们当中有，我们可能都受过他的好处。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一方面尽可能改善？我们可以。我们假如以后需要有从外地来的人到我们这里讲道，来带领退休会也好，甚至于奋兴会也好，我们是不是尽量的款待？我们知道我们有弟兄姐妹把自己家打开来请传道人在他家里面住，还招待。我们有这样子热爱传道人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需要更多更好。那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当中有没有丢车飞？没有一个人敢承认说我就是丢特费。问题我想我们可以说哈，丢特费这个人的缺点，我们说到他第一没有爱，还有两点很重要，他要在教会里面做领导。做领导的人，在教会里面做领导的人，跟在世界上外属世上做领导不一样。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主耶稣所谓他的领导是仆人的领导，叫 servant leadership。 以赛亚53章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以赛亚53章，是以赛亚整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章经节。那么我们不当不会整一章都念，我来选几节，我来念一下。这个中文的圣经给这个小题目叫受苦的神仆。啊，我来念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是一个教会领导的模型。我不是说我们教会中有丢特飞这样的人，可是呢，假如我们愿意在教会里面负有领导的责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模样。有两点啊，我跟大家思想一下，就是说啊，有两个原则。第一，领导跟爱不能分别经常在一起，这个叫做 LL Leadership and Love goes hand in hand， 领导跟爱要连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呢，力量跟自谦要不分开，这叫做 SS Strength and the Self Humility will never separate，力量跟自谦永不分开。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学习的。我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教会里面有领导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不要忘记领导跟爱，力量跟自谦。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中也有迪米丢，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带领查经班也好，团契也好，关怀小组也好，我们都可以在这一方面学习怎么样在主的话语上有造就，能够彼此互相帮助。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封书信里面所提到的三个人，我相信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这些人在。那么假如我们当中有丢特飞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帮助他，让他真真正正的了解弟兄姐妹们之间的爱，然后感化他，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当中有招待人的，请我们继续不断的这样子做，让我们大家也学习他们这样子的好的榜样。谢谢神的带领，跟大家让我在这一段时间学习怎么样侍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虽然写在2000年以前，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 仍然是宝贵的。我们愿意把这些话语放在我们心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尽量模仿该由，尽量的警惕，不要养成丢特飞的那种习惯，也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愿意侍奉，愿意彼此互相帮助，让我们的教会在主里面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都继续的成长。祈求乃是奉主的名， Amen。
谢谢。